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The orcas are great.
Israel batters Gaza in
retaliation.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SBS 时事热线栏目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周三和您相见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我是宁星。
宁星，我们看到新年第一天，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的公布了20年前2004年的部分内阁记录，显示了当时澳大利亚人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呢与即将到来的今年的联邦大选的关键议题呢有高度相似性。
嗯，那么20多年前的那个文件哈，对如今有什么样的借鉴和启发意义呢？哎，您觉得哈，今年的联邦大选会关注哪些议题呢？您有没有特别特别关注的话题呢？
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参与今天的时事热线节目，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先为您回顾一下相关的这个2004年部分内阁记录哈，关注的一些话题。
嗯，
2004年，歌手香农诺尔以一首《What About Me》我怎么办荣登榜首。这首民谣呢，感叹了被忽视的不公平以及得不到应有回报的不耐烦。
嗯，那20多年前的这首歌呢，也是捕捉到了当时选民们的心声哈。他们希望时任总理约翰霍华德和反对党领袖马克莱瑟姆能在当年晚些时候的投票中呢制定政策，来缓解当时的生活成本压力。
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周三公布的内阁文件呢，暴露了澳大利亚民众当时面临的问题哈。这些问题与即将到来的今年的大选的关键问题呢很相似。霍华德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的12月份是这个说哈，当时的生活成本问题和现在一样普遍，虽然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有一点没有改变，那就是生活成本作为一个普遍的政治问题占据了主导地位。
嗯，那么其实在20多年前呢，我们就从文件中看到住房的负担能力呢，就是霍华德政府在04年的时候关注的一个问题了。因为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房价一直稳步上涨。
2003年，生产力委员会受命对首次置业的条件进行评估。该委员会呢建议对资产增值税进行修改，认为资产增值税呢在经济繁荣时期起到推动作用，同时呢承认房价上的主要原因呢是持续的经济增长。然而，霍华德和时任国库部长彼得·科斯特洛提交了一份文件呢，否定了资产增值税的变化影响房产价值的观点。
嗯，那文件中就显示说呢，1999年的资产增值税的变化是否会对房价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点并不清楚。虽然政府在短期内改善首次购房者和其他购房者负担能力的余地有限，但政府呢在促进高效住房成果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霍华德和科斯特洛担心在当年的大选前出现进一步的价格波动和反弹，因此呢，将责任转回各州和领地，推动取消印花税等措施。生产力委员会呢也支持这一改革，指出呢，财产所有权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时所需缴纳的税款效率相对较低。
当时的调查就得出了结论说呢，印花税是阻碍了首次购房者的购房需求，也阻碍了人们缩减购房规模，而缩减购房规模呢则导致了现有的住房存量的低效的一个利用。
20年过去了，住房部长就是现在的住房部长克莱尔·奥尼尔啊，继续呼吁各州呢取消印花税，以土地税代之。然而由于收入来源庞大，各州和领地呢大多拒绝接受这种改革。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呢是唯一一个缓慢降低印花税的地区。
历史学家大卫李解释说呢，虽然内阁意识到房价上涨是个问题，但是呢2025年的经济状况却截然不同。他说呢，我认为不同之处在于2004年的经济指标当时是相当不错的。我们看到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不高，出口资源价格良好，因此呢这些都是今天任何政府都能接受的措施。他说现在的房价问题比当时还要严重。
嗯，这部分公布的那个文件哈，我们看到哈，其中就有很多是有关澳大利亚国内政策和2004年大选的哈，我们和您分享一部分。这部分呢也是由刚才您新介绍的历史学家大卫李他来整理的哈。我们当时看到哈，西蒙克里恩于2003年11月辞去澳大利亚工党领袖一职，他的继任者呢是当时年轻的维里瓦议员马克莱瑟姆。
嗯，到04年3月的时候，也就是选举年当年哈，莱瑟姆的个人支持率比1983年鲍勃霍克以来任何反对党领袖呢是都要高。到了04年2月份的时候呢，莱瑟姆就宣布澳大利亚工党将叫停联邦政客的慷慨的退休金福利制度。当时的时候此举令政府措手不及。莱瑟姆的攻击呢可以说在民间是很受欢迎的，内阁当时用一个词来形容呢就是无法抗拒。最初的时候政府试图捍卫政客的退休金，但很快呢就采取了行动关闭了这一计划。
这一决定呢伴随着澳大利亚人能够选择自己的退休金基金政策获得了批准。到2004年的下半年，商品价格、建筑许可和平均收入呢都在上涨。尽管莱瑟姆的初始评级不高，但这些指数呢对政府在选举中呢表现有利。其中一个不利因素呢是房价上涨。在政府将住房问题提交生产力委员会之后呢，内阁采纳了所有增加供应的建议。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政府也并不认为1999年的资本利得税的安排的变化呢，会对房价产生很大的影响。霍华德当时的卫生部长托尼·艾伯特呢，在03年的时候被任命。因此呢，民间可能会认为哈，卫生是政府的弱点方面。当时他全年坚定地捍卫医疗保障安全网。但是在选举之后呢，霍华德承认医疗资金不可持续，并提高了安全网的门槛，使得贫穷群体的这个医疗费用是更高了。那么这个突然的转变呢，几乎导致了艾伯特当时辞去了他的议会职务。
2004年，莱瑟姆的以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立场为依据，承诺在圣诞节前让驻伊拉克的澳大利亚军队回国。然而啊，他的决定被广泛认为可能撤军过于突然。这件事以及其他事情，例如工党计划减少塔斯马尼亚的伐木，促使霍华德在10月的选举中获得胜利。对霍华德来说呢，锦上添花的是赢得了当时参议院的控制权。同时呢，在2004年公布的那个文件中呢，包括有气候变化、能源、水资源，包括有伊拉克战争、国家安全以及国内的一系列政策哈。
嗯，
这都是当年的一些那个文件公布的内容。同时我们今天新闻有提到哈，澳大利亚总理呢在西澳北领地昆州进行为期一周的2025年联邦大选选前竞选活动，目前呢生活成本问题依然是工党政府的痛点。
嗯，2025年呢是一定按照这个规定哈，是一定会举办联邦大选的。虽然说现在具体的时间我们没看到，但是有一个时间点，那就是五月份的中下旬哈，这个是最后的最终的一个期限。刚才跟大家也是回顾了20年前的那个文件，我们其实这样通读一遍会发现，这些问题和即将到来的大选中的一些关键议题呢，其实是有着高度的相似性的。
20年前的那个文件对如今有何借鉴和启发意义？听众朋友，您觉得今年的联邦选举会关注哪些议题呢？您关注哪些议题呢？
我们现在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已经开通了，欢迎您呢开始拨打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啊，是我吗？
哎，是您，您先讲。
啊，大家新年好，
新年好，
第一次参加你们时政讨论节目，
哎，欢迎。
这样，这个大选话题啊，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具体日期。
嗯，
我的预估呢，它可能会放在冬季，因为这种投票呢，夏季的投票不大可能的，因为每次大选它正好是一个期限嘛，对吧？这个是我的观点。 那么看听了你们的节目了，就是说关于澳洲的这次联邦大选啊，因为政治议题来说是比较大的项目了，就是大的议题了，就是因为未来国家走向，现在来看呢，工党这个执政啊，就是有是一些连续的几年来说，或者连续的几届，这个工党呢，就是这个经济搞的呢，就是确实有点，不是最理想。那么所以呢，我估计这个联邦大选，澳大利亚这个老百姓啊，我们的民众啊，注重是应该是民生，也就是说经济。你现在不要看那个房价，房价是上去了，通货膨胀也上去。以前我讲过这个问题嘛，是移民经济加通货膨胀嘛，对吧？那么你现在人口增加了，你的设施是不是跟得上？这个都是一个话题。现在悉尼跟墨尔本都是在500万，将近600万的人口不断在增加成大城市。那么然后呢，有一个问题什么？你这个资助经济、国家经济怎么样？你比如说的金融利息，然后呢房价，然后涉及到什么医疗、卫生、教育，都是的话题。现在我们看呢，就是说工党执政以后呢，好像在国际层面来说，说他跟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来说呢，经济稍有缓和吧，应该说也谈不上什么蜜月。你靠一两届那个工党的领袖也好，或者是外长也，王英贤嘛是外长嘛。实质进展也不是很多，就中国取消了大麦的那个税收，惩罚性的税收，这是对等的嘛，大家都是一直开放的。那么旅游客人呢也慢慢会恢复，但是这是挽救不了澳洲这个整体经济的，这个只不过是一部分。那么自己的经济，自主经济还要靠自身的动力。所以工党那个有效的措施，阿巴尼斯4年了，时间很快啊。那么你有效的东西是什么？和那个联盟党执政没有什么东西。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工党跟联盟党在对待这个外交上面，就是肯定有点不一样。政治层面来说是几乎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是他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决定的。所以我估计这次大选，工党会面临严峻的挑战。
好嘞，谢谢陈然看法。
不是单单你个人就期待我怎么样，因为会面临严峻的挑战。4年来说，作为不大，
好嘞，谢谢。
好的，
陈先生看法，谢谢您。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我是宁星。
2004年的部分内阁记录哈，在新年当天的第一天哈被公布。其中呢，一些议题呢和今年联邦大选的竞选议题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嗯，
听众朋友，您觉得20年前的内阁文件对如今有何借鉴和启发意义？您觉得今年的联邦选举会关注哪些议题呢？
我们现在实时热线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13007993323已经开通了，欢迎您继续拨打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在继续接听听众电话之前，还是温馨提醒您哈，本节目不预设立场，非常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呢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不对他人观点进行评论。接下来的这位听友是黄先生，早上好。
哎，早上好，新年好，
新年好，早上好。
我觉得04年的联邦记录对于今年甚至是下一届的选举都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因为很多关注的话题，我觉得每一届都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生活成本。我之前没来澳洲之前，我会觉得说，他们的选举会很多关于移民啊，关于国际上的左之右，或者是政治上的东西。但实际上，我感觉，来到澳洲，然后去看他们投票，然后跟本地人聊的时候，我感觉他们更关注的是自己的日常生活，比如说物价啊，然后房子啊，或者是生活成本。而不是就是国际政治或者说澳洲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其实在他们投选票的时候，可能他这个比重没有那么大。不过我觉得和04年相比，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就是选民关注的话题吧。比如说 04年的时候，我想应该移民的规模应该还会比较小吧。然后现在移民规模大了也很多，然后这个澳洲的人口结构以及澳洲的定义可能都会在改变，所以我想可能，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少数族裔或者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我想会就
投票的权重比以前大了，比20年前。
对对，比之前大了，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关注的话题，和但是我们和本地人或者说主流人群都会有一些类似的，或者说只要你是选民都是一样的，就是生活成本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都是绕不开的。我相信目前的话这个话题一定会被讨论，然后下期大选也会被讨论，下下期应该也还是会被讨论。
好嘞，谢谢洪先生您的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接下来这位听友是 James，James 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新
年快乐。
新年快乐。
祝你们我呢，首先呢，就觉得呢，就是这几年呢，工党的执政呢，确实改变了很多起码呢，生意呢做起来了嘛，同中国的关系慢慢的搞好，所以呢就就很多东西都同中国不对抗，那就就贸易方面啊，我希望呢就再继续呢好好工党执政下去呢，把那个旅游啊所有的澳洲的好东西卖到中国去大家都上演。对于我们来说呢，赚到钱，我们的福利啊，我们的建设啊，我们澳洲人都挺好的嘛所以我作为中国人呢，基本上都要把两个国家都搞好在各方面做到我们中国人同澳洲人一样共赢双赢我就希望就是这个样子
好嘞，谢谢 James 的看法，谢谢您。
谢谢
我们今天新闻中有提到宁夕，那就是我们看到总理呢已经在新年初在西澳北领地昆州开始了这个选前竞选的活动。这个宣传的政策中包括这个住房的投入，包括有道路的投入，那就是在新闻中提到是昆士兰州的叫布鲁斯公路这个资金呢是不小的，总共的联邦政府的预计投入是72亿澳元我相信随着这个大选的临近各种竞选政策会陆续的出来。
没错，那现在的民调也显示呢，两党其实是摇得很紧，基本处于一个50-50的状态。
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呢和您说再见了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众呢，请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